美莱村群体之恶的例子，并非是无法解释的事件，或是不可预测的迷失、错乱行径，而是以邪恶的战争为发生背景，由侵略的一方犯下恶行，侵略者在进攻、侵略时，即是在作恶。巴特特遣队的小群体之恶，显然是在越南的全体美军之恶的投射，而在越南的美军是西尊虚伪不实、自恋且已迷失方向的美国政府的指挥，且必须听从麻木不仁、傲慢自大的国家之命令。既然整个大环境已腐化堕落，那么爆发美莱村屠杀事件不过是迟早的事。群体之恶并非止于1968年某一清晨在地球的另一隅爆发，它目前仍在全世界各地出现，侵蚀近地的美国也照样发生。群体之恶亦如个体之恶腐蚀接近，事实上还更为常见，已经普遍的可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常态。我们生活在社会化的时代，一世纪之前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多是自给自足，但如今除了少数的美国外，其余人均为愈来愈大的企业组织效命。我首先要讨论的是群体之内如何分散责任。由于群体内的责任极度分散，因此责任在较大型的群体内形同不存在。举大公司为例，即使是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也会说，我的行动方案也许不尽合伦理，可是这些行动并非全是我的职权所决定，我必须反映股东的意见，也不能不为他们着想，以利益挂帅。那么究竟谁是主导公司行为的人？难道是尚未开始了解业务运作的小额投资人？还是共同基金？是哪一种共同基金？哪一家经纪公司办理？哪一家银行借着经手？军事工业情节对于越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同时也是日后荒谬的武器竞赛之始作俑者。这其中毫无服从、接受支配的成分，只不过是顺应追求利润的动机，纯粹的自利罢了。我本人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相反的，我相信以追求利润为动机会使企业深具效率，但除此之外，我也服膺于更高层次的价值，一一真理及爱。尽管兼筹并顾利润、真理及爱大不易，但还是办得到。倘若我们不能令自己学会服从，即将美国的资本主义基督化，那么就注定得沦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组织及社会，若是完全不能服从，往往是邪恶在作祟。除非我们能以服从自我治疗，否则死神的力量终将战胜，而我们处在自身的邪恶之中，也将心神俱耗，日渐憔悴。虽然全然以科学为基础，借以预防群体之恶的研究始终未展开，但我认为借着审视美莱村屠杀事件以及类似邪恶的现象，我们应可垒出一条预防之道。美莱村事件显现了整体心智的懒惰，以及各阶层存在了病态式的自恋，因此预防群体之恶一一包括防止战争的发生，一一显然是该从根除或至少是大幅度削减懒惰及自恋的心态着手。但是如何才能克尽全功，必须借着影响个体中的群体，否则无从对群体认同、群体自恋及群体精神造成影响力。一般而言，如果我们想要影响群体的行为，最有效的方式是设法影响群体的领导人。倘若是群体领导人的渠道不通，则必须将焦点转向最低阶层，开始寻求草根派的支持。不管任何一种方式，我们所面对的还是个体，因为群体的意向基本上是由组成群体的个体所决定。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可能需是某一位离群所居，甚至是地位卑微之个人的内心变化而定，正如一张选票对于选举关系重大的道理是相同的。真正虔诚的教徒均了解这个道理，基于此因，再也没有其他活动比单一个体灵魂的救赎更重要了。每一个人皆是神圣的个体，在每一个体的内心深处总是在善恶交战，不是善的一方领先，就是恶的一方获胜。因此预防包括战争在内的群体之恶必须针对个着手，而这当然就是一种教育过程了。我们可以从最得心应手的方式，一一现存的传统学校结构进行。我之所以写本书，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所有教会学校及非教会学校的孩童均知道邪恶的本质， 以及邪恶的预防之道。最近在一场晚宴中，王卫来宾描述一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时说道，他已名留青史。而我也同时脱口而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名留青史。于是众人的眼光全都投向我，仿佛我所说的话不但不得体，还略带狠戏。至于我们是否会留好名或恶名，当然还是端赖个人的选择了。某些教会经常依照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内容，在耶稣受难日的当天重演耶稣受难的历史。如乌合之众的暴民集聚成群，高声大喊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幕，这也许是教化每一个人军队群体之恶及整个人类历史具有潜在责任的好方法吧。